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8年8月17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主持人巩瑟。
首先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美国股市周五低开高走，盘中标准普尔5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由跌转涨。此前土耳其里拉汇率重新开始大幅下跌，但尾盘美国与欧盟及墨西哥的贸易谈判相继传出好消息，推升美股持续走高。截至收盘，三大股指悉数收高，然而深陷舆论漩涡的特斯拉暴跌近9%。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10.56点至25669.29点，涨幅为0.43%，周内累计1.41%。标普500指数上涨9.42点至2850.11点，涨幅为0.33%。其中信息技术股跑输大盘，标普500指数周内累涨0.5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9.81点至7816.33点，涨幅为0.13%，周内累跌0.29%。此前各大基准股指在周四的交易盘中收盘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下四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其他公司方面，苹果公司股票上涨2%，亚马逊公司下跌0.23%。微软公司下跌0.06%，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上涨0.28%，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下跌0.46%。本周特斯拉股价大跌7.64%。此前有报道称，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将于下周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官员们召开会议。据《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称 ，SpaceX 将为特斯拉私有化提供资金，并将获得特斯拉部分股权。 SpaceX 是由马斯克成立的美国太空运输公司，开发了可部分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随着销售和盈利增长，苹果公司的股价顺利走高。当这种增加的加速时，股价通常也会加速上涨。在过去六个季度里，苹果的营收增长率从去年同期的3%增长到2018年第三季度的17%。除了保持利润的增长，苹果必须继续增加其服务收入。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第三季度的服务收入达到9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是3年半前的2倍。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沃伦·巴菲特一直在大笔购买苹果的股票。虽然看到巴菲特投下如此大的信任票是件好事，但是他对苹果股票的兴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苹果最近市盈率升至5年的高点。巴菲特的支持可能让苹果在未来几年内保持较高的估值。
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汇市方面。近日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急剧溃败，导致整个新兴经济体陷入危机，并引发了风险蔓延。与此同时，里拉的快速下跌也已经触发市场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再现担忧。继8月10日相继突破5里拉和6里拉的关口后，里拉对美元8月13日首次突破7里拉，录下历史新低。据了解，与美国的外交争端是引发此次危机的导火索。8月10日一天内，美元对里拉的贬值幅度就高达 20%。 到了8月13日，恐慌情绪再度蔓延，里拉再度贬值10%，连带着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同样大跌。阿根廷比索一度贬值6.5%，南非兰特贬值8.5%。今年以来，里拉对美元累计贬值超过了40%。市场分析师表示，里拉危机的根源在于土耳其内部，包括高企的经常账户赤字、外债水平和不断攀升的物价等。然而，为了遏制里拉跌势，土耳其政府采取了增加流动性、限制外汇掉期等做法，使得阿根廷等国被迫加息以遏制蔓延风险。不过，从8月14日开始，里拉及其他新兴市场货币止跌，开始反弹。 本周五，美元指数下跌0.4%，报96.28点；欧元对美元上涨0.4%，报1.1415；英镑对美元上涨0.1%，报1.2733；美元对日元大跌0.4%，报1美元对110.39日元。截止发稿前，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报1美元对6.8760元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短线走高于200点，收复6.86关口，现报6.8538。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黄金期货价格周五小幅收高，但本周金价累计下跌近2.9%，为去年5月份初以来的最大的单周跌幅。金价自本周开始的1210美元一路下行，接连跌破数道关口，周四甚至一度失守了1160的关口，为去年5月初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直到周五金价才开始上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国家的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我们已经看到危机慢慢蔓延到市场。最近由于担心欧洲金融机构对土耳其债务的过度敞口，土耳其里拉的贬值反过来给欧元带来了下行的压力。然而黄金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扮演着风险避归的角色，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美元依然坚挺。与欧元相比，我们看到美元、瑞郎和日元等传统的避险货币都出现了显著的上升。现货黄金周五上涨10.7899点，涨幅为0.92%，报每盎司1184.35美元。现货白银上涨0.15点，涨幅为1.03%，报每盎司14.76美元。截至发稿前，其他贵金属方面，现货铂金周五上涨10.51点，涨幅为1.35%，报每盎司787美元。现货钯金上涨27.65点，涨幅为3.12%，报每盎司915.17美元。
好，原油期货方面，本周五原油期货价格收高，但油价录得连续第三周累计跌幅。本周初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表明，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大增，美元对外币汇率全线走高，令市场担忧原油需求前景疲软。中美双方将重启贸易的消息，使周四与周五的油价得到一定的提振和支持。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油 WTI 期货上涨45美分，涨幅为0.7%，收于65.91美元。本周 WTI 油价累计下跌2.5%。纽约洲际交易所十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0美分，涨幅为0.6%，收于每桶71.83美元。本周布伦特原油累计下跌1.3%。本周三，油价一度跌至2个月低点，因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加，且美国原油库存增加和美国土耳其的不和加剧了人们对新兴市场危机蔓延的担忧，使石油需求前景变得暗淡。美元的不断走强以及新兴市场货币的不断走弱，进一步降低了购买力和燃料油的需求。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截止8月10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增加680.5万桶，至4.142亿桶，预期减少288.58万桶。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消息表明，原油供应意外增加，因进口增加约每日1341万桶，而出口减少每日258万桶。炼油厂活动的增加往往会支持原油的需求，但无助于限制库存的增加。 OPEC 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月度报告加剧了人们对石油需求增长放缓的担忧。该组织预测，在非 OPEC 成员国供应增加的情况下，石油需求将下降。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首先看一下汽车公司，沃尔沃汽车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进行首次的公开募股。沃尔沃汽车所有者吉利集团和机构投资者均接受300亿美元的市场预估值。沃尔沃汽车的主上市地是斯德哥尔摩，之后料于香港进行二次上市。分析表示，沃尔沃在瑞典上市的15%的股份将募得45亿美元的资金，并使此次 IPO 成为自2000年电信集团 Telia 上市以来瑞典交易所规模最大的一次上市。 吉利自2010年以18亿美元从福特手中购买沃尔沃以来，沃尔沃已为其实现了巨大的盈利。
丰田汽车将把在中国的产能提高20%。丰田将在与第一汽车集团合资工厂与广州汽车集团的合资工厂增加产能。目前丰田在中国的总产能为年产116万辆，今后将在两处工厂分别追加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等约12万辆的产能。新工厂计划在2020年初正式投产。其他日系车企也在着手扩大中国业务。本田计划在2025年之前在中国投放超过20个型号的电动汽车。日产汽车将在5年内投入约10,000亿日元，用于增强当地合资企业的产能以及研发纯电动汽车。
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去年已经开始调查特斯拉在 Model 3电动车生产问题方面是否误导了投资者。早在监管部门开始调查马斯克有关将特斯拉私有化的推文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已经在上述调查中向特斯拉一家零部件供应商发出了传票。监管机构还向特斯拉董事发出了传票，寻求了解他们对于马斯克私有化计划的知情程度。
松下集团 Panasonic 周四表示，特斯拉已修改购买其与松下合作的运营的太阳能电池厂的全部产品协议，这是特斯拉旗下 Solar City 业务前景不明朗的又一迹象。松下已从2017年8月开始在纽约州布法罗的工厂生产太阳能电池及和模组。根据协议，特斯拉将购买该厂生产的全部家用太阳能电池板，但松下称今年早些时候该协议已经被修订，自此以后该公司一直在向其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销售该厂的部分产品，特斯拉仍从该厂购买模组和电池。
芯片生产商 AMD 数据中心业务的前景一片光明，英特尔长期占据着服务器处理器99%的市场份额，但未来一年中，随着 AMD 推出的新芯片系列打破英特尔对该业务领域的长期把控，这种局面势必将发生变化，因为亚马逊、微软、谷歌等科技巨头每年都投入数十亿美元打造最先进的数据中心，服务器处理器市场近来已出现繁荣的景象。
英伟达集团警告称，加密货币挖矿相关产品的收入将远弱于预期。英伟达公司此前预计加密货币类产品将在第二财季贡献约1亿美元的营收，但当季实际销售额仅为1800万元。
送餐初创公司 DoorDash Inc. 周四表示，最新一轮融资筹得2.5亿美元，估值较五个月前提高逾1倍，达到了40亿美元。最新这轮融资是由 Coatue Management LLC 和俄罗斯公司 DST Global 领投，参与者包括一些现有投资者。今年3月，这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公司从日本软银集团等投资者手中筹得5.35亿美元，估值升至14亿美元。截至目前 ，DoorDash 已融资9.78亿美元，成立五年的 DoorDash 尚未盈利。
中国旅游网站马蜂窝希望在新一轮融资中最高筹资3亿美元，并希望在这轮融资中获得20至25亿美元的估值。马蜂窝有新加坡国有投资机构淡马锡控股的支持。
趣头条提出，美国 IPO 申请有意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计划融资最高3亿美元。
亚马逊 Amazon 将为其音乐流媒体服务推出首个电视广告。亚马逊公司称，其针对的是与苹果或 Spotify 不同的消费人群。由于该公司的 Echo 扬声器和虚拟助手 Alexa 的普及，音乐已经登上亚马逊公司的优先发展列表。该公司表示，用户与 Alexa 听音乐的时间在过去的一年已经翻了一番。智能扬声器的销售将是技术巨头苹果、亚马逊和 Alphabet 的谷歌之间的最新战场，所有这些巨头都在扩展音乐流服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发布推文，倡导终止长期以来上市公司公布财季度财报的想法。 采用6个月已报的制度，认为这将可为企业带来支持，并有助于创造就业岗位。今年6月初，股神巴菲特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 Jeremy Dimon 都曾对这个季度提供业绩展望的体系表示不满。
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 与欧洲市场新规有关的报告做法面临着英国监管部门的调查。英国金融行业行为监管局今年以来一直在调查这个问题。一名前高盛员工在今年早些时候向 FCA 举报，称高盛向监管机构提供过多的数据和不准确的消息，违反了合规指引。高盛约有1/4的收入来自于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在英国拥有5000多名员工。
富达国际与中国华夏基金管理公司达成一项合作协议，以填补中国建立不久的私人养老院体系的缺口。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将推出一系列所谓的目标日期基金，目的是让退休时的养老金储备最大化。旗下管理着2350亿英镑资产的富达将作为华夏新基金的研究顾问。随着每个产品接近其最终目标日期，富达将提供资产配备选择方面的建议。
丹麦马士基集团周五表示，计划将其钻井平台业务分拆为一家独立公司，在哥本哈根上市。该公司此前曾试图售出其钻井平台服务，但收到的报价令人失望，导致该集团决定分拆，预计将产生约$12的现金收益。2016年，马士基决定出售与石油相关的资产，包括生产钻井和油轮，并将未来压注于航运、港口、码头及物流业务。去年马士基将其油气业务以75亿美元授予了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
韩国三大造船企业2018年4月至6月的合并财报均已出炉，现代重工和三星重工出现营业亏损，获得韩国政府下属的产业银行支援，正推进重建的大宇造船海洋的利润下降60%。对韩国造船企业而言，从海底开始开采、储存石油和天然气的海洋设备业务均出现低迷，原因是中国企业的崛起。
快速休闲连锁餐厅 Zoe's Kitchen Incorporated 周五表示，该公司已经与地中海餐饮品牌 Cava Group 达成被收购协议，企业价值约为3亿美元。合并公司将在24个州拥有327家餐厅，其中261家来自 Zoe's Kitchen， 66家来自 Canvas Group。Canva 表示，如果该交易未达成，公司将支付1700万元的分手费。
Campaign Asian Pacific 发布了2018年印尼百强企业榜，三星电子连续第二年蝉联冠军，松下、LG 电子、苹果和雀巢分列第二至第五，其后依次是谷歌、索尼、耐克、必胜客和飞利浦。
下面让我们关注一下财报信息。华润啤酒发布2018年上半年业绩状况，公司上半年营收为175.65亿元，同比增长11%，净利润为15.08亿元，同比增长29%，整体平均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上升13%。
正准备进行重组的来宝集团，截至今年6月底的第二季集团净亏损为1.2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净亏17.5亿美元，亏损额缩减9%左右。集团第二季度收跌29%，报11.17亿美元。
迪尔公司公告第三财季收入超预期，公司净利润升至9.103亿美元，上一年同期为6.418亿美元，总收入上升32%至103.1亿美元，其中农业和草地业务收入上涨18%至62.9亿美元，建筑和林地业务收入翻倍至29.9亿美元。
Hillard Star Inc. 发布财报称，该公司第二季度共录得290万美元的亏损，同期录得营收15亿美元。
好，下面进入我们的第三个板块话题讨论环节。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土耳其的货币暴跌。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新闻当中读到的，这个土耳其的货币呢近几天呈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所以这造成了在土耳其的很多奢侈品店呢 这个价格非常便宜，因为一个多月以前啊，10000元人民币可以兑换7000里了，而现在10000元人民币却能兑换10000里了，价值差到了3000里了。
土耳其整个是从应该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它是逐步就是整个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紧张程度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是在上周是愈演愈烈，然后这周呢也是持续发展。所以看到刚刚萨拉讲到的这个奢侈品，不光是奢侈品，然后大家现在要去哪里，小伙伴们去哪里玩耍，现在也会选择去土耳其，包括很多中国游客。
对，因为我看到这边有一个例子啊，说正品的 LV 的奢侈品牌的售价比 A 货还要低，所以呢随着土耳其里拉的这个暴跌，土耳其成为了购买奢侈品的天堂、啊、所以很多中国游客就涌入了土耳其，开始大肆收购这些奢侈品。所以呢最好的伴手礼也从土耳其久负盛名的羊毛地毯啊变成了 LV 的包包和宝格丽的珠宝。这个伊斯坦布尔的购物中心呢 ,LV, Chanel 和爱马仕的这个门店排起了长队。这呢就造成这些门店啊有的时候不得不关门谢客。
对，土耳其呢整个来说其实是货币贬值，然后导致它整个汇率的暴跌。也是一度从我记得当时是7月份开始就看到这些消息。其实其实我们整个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了，因为土耳其它有很多的负债，其实当时也会牵连到整个欧洲现在的体系。因为土耳其现在和欧盟也是渐行渐远，但它曾经也是怎么说，欧盟也是借了他很多钱，现在他也是没有钱来偿还，然后现在又受到了美国的制裁。美国的制裁呢就是我们上周提到的，是关于那些关税方面的一些加增。
因为上周我记得我们提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对土耳其加征了25%的关税，加征到了这个税率最高到了25%。而且呢其实土耳其曾经作为主要的北约国家和美国走得很近，也曾经作为和欧盟比较近的国家呢跟欧盟走得也非常近，所以这一下好像是欧盟和北约同时把土耳其抛弃了，所以这个滋味其实不太好受啊。
对，其实土耳其整个来说其实它那个地理位置是非常好的。
是的，因为它就在、这个、
亚洲
中间。对
对，其实土耳其这样看来其实也不难想象土耳其人民现在也是水深火热呀。
对，但是呢与此同时我又想到了，就是说现在虽然说去土耳其是购物天堂，但是呢随着货币的暴跌，经济的低迷，这个治安情况也可能不是很好，所以就是说如果真要去土耳其玩的话，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因为局势存在潜在的动荡的可能性。
对，土耳其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有我觉得去上周也是有报道过。
对
的，其实是和他的政治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的现任的首领是进行了连任，而且土耳其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一个长期的这种状态下，长期的这个他的国库亏空达到这种赤字，所以整个国家其实债务负担是很重的，然后和北约呀、包括和美国这边整个的这种在国际和国际之间的沟通又没有这么多支持的话，所以当然就是一步一步就是走向另一个端口。我觉得
对，因为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他的发展是很大跨步式的，他就是一直是非常倡导这个快速发展经济，但是呢随着这个国库的亏空，随着国库里没钱了，他想再大步的发展经济，实际上他那个后盾是不足的。
对，就是像萨刚刚讲到，其实我觉得整个的还是一个就是领导者的这个思维方式、大步的发展，其实就包括他们其实整个现在大步发展会导致就整个经济的状况呢，就怎么讲，就比如说是现在的一个他的一个刺激政策，刺激性政策，整个的一个刺激政策就会导致对于就是民众来说，其实它的一个刺激政策就在另一个方面就会让整个的物价变高。物价的变高呢很多是因为它通货膨胀的一个表现，所以其实民众我觉得还是整个一个，我觉得整个是市场其实最大的一个受损者吧。我觉得现在土耳其，
对，因为其实它这个货币暴跌，首先是这个土耳其民众手里的这个钱呢不值钱了，对，钱的价值被稀释了，所以这么看来的话，其实土耳其民众可能下一步就要进行避险的准备，可能是收入黄金、收入美元、收入欧元，这些都有潜在的可能。所以呢 要是这样的话，其实后面的这个新闻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对，说到就是购买这种避险资产的话，其实当时土耳其的总统是，就当时两个国家进行抗争的时候，是土耳其总统是当时给出一句话，是让大家换成里拉。
是的，
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行径让里拉更加下跌了。
对，因为这样一下里拉的这个数量变多了，所以它价值就被稀释了。好，下面再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据悉因私有化问题遭美国的 SEC 的传唤，股价大跌逾4%。据路透社报道，福克斯新闻周三发布推文，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向硅谷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发出了一份传票。这份传票与该公司的私有化计划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此前声称私有化资金有保证的言论有关。受此影响呢，特斯拉的股价大跌4.3%，报332.64美元每股。其实特斯拉这个马斯克是一个有非常有远见的人，是一个 visionist， 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一会儿弄特斯拉这个纯电动汽车，然后前段时间又那个 SpaceX 把那一辆跑车是吧送上了这个火星轨道。所以这个马斯克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远见，一个 visionary。 但是其实他这么做，有的时候其实这个从刚才我们新闻上来讲，特斯拉现在其实盈利的趋势其实并不是很好。
特斯拉我觉得现在盈利是一方面，现在是怎么样能够当时的一些承诺，就包括 Model 3，
对，
当时的一些承诺其实很多人制定了，但现在并不是有很多人拿到现车。其实我觉得现在整个特斯拉在当时的 Model 3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之后，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都看到特斯拉的在现金流方面，包括在它的财报方面表现并不是上佳的。
对，而且这次说的这个私有化，其实马斯克说的这个私有化呢，让人们觉得有些困惑，因为他没有非常这个详细的阐明了他的私有化的这些过程及他的这些步骤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他被这个 SEC 传唤的这个主要原因。 SEC 希望了解马斯克到底是怎么想的。
但整个呢，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当时他其实在 Twitter 上也讲了他为什么要私有化，其实有一大方面我觉得他是就像其实刚刚我们播到另外一个新闻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包当时说到的现在的我们的总统美国的总统
对
特朗普今天也是说到，就是整个这个财报过程就包括这种首先公开募股的这些 IPO 的公司
的，
它一大是私有化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想受到这种市场的动荡对于整个公司的影响。
对的，
因为他说就像刚刚萨说到的 visionary， 它的影响就是整个公它的这个 vision 就是整个公司其实都是我们整个员工所有的，他不想受到外界的影响过大。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相信也是一定和他的整个的资金流是有关系。
是的，但是呢，其实一个公司它作为一个点而言，对于整个行业而言，一个公司在一个行业面前其实还是渺小的。所以呢，我觉得他能尽可能的让公司不受减弱行业的影响，但是他不可能完全不受到行业的影响。
哦，他说的是不受到整个 IP， 就是因为他
IPO
之后受到外界这些股东，
对，
所以他要私有化。私有化之后呢，他就会控制股东，他也就是不会受到像我们这种这种个人
散户
对
散户持股者。但是呢，其实马斯克这么一弄，其实他这个就让外界觉得他担心了，所以一下呢大量抛售股票，所以股价大跌。
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相辅相成
是
互相沟通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呢是单独而独立的，所以整个的这个市场行为其实分析一下还是非常有趣的。
是的，所以马斯克说这个资金有保证，看看这个保证是什么，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财经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8